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爱的力量是大的，是无可估量的。神渴望我们成为爱的泉源，去把他的爱流露出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当市区的某一栋建筑物需要重建之前，必须要先把它拆掉，而现今的拆掉是用先进的技术，把炸药放在建筑物之内，然后经过精确的计算，一经按钮，整栋建筑物就会立即倒下，而且只会是单单的一座倒下，不会连累旁边的。在我们的人生中，当我们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是否也会有类似的威力呢？当我们的需要和欲望加在一起，而我们又专注于这些需要和欲望之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极大的压力，好像要把我们压碎了一样。那该怎样化解这些压力呢？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提到，当我们向别人表达爱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焦点就会转移，而我们的担子就会变轻。这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爱的能力这个主题，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爱能够给我们能力去活出我们自己所活不出的生活。那就说，如果没有爱，我们根本就不会这样。我们可以模仿，可以假装，但是我们却知道自己根本不行。有爱和没有爱的生活在本质上是很不相同的。其实我们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是在于我们的选择。你是想过着充满愤怒、苦毒、仇恨、不饶恕、混乱、挫败的生活，没有快乐、平安、满足呢？还是你希望有神的爱涌现在心中，并且流露在你的生活里呢？这是我们个别的选择和决定。我们过怎么样的生活，这跟别人怎么样对待我、我的际遇怎样是没有关系的，那也跟天气情况无关。任何因素都不会构成影响，因为我们喜乐、平安和满足的源头是来自心里，而不是受外界的因素所影响的。既然美好的源头是在里边，所以即使外界虽然起了巨大的变化，而里边依然可以不受影响。说到爱，通常我们会认为爱是一种反应，是对别人所做的回应。其实爱不单是回应，爱更是行动，是我们做出的选择。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心中充满着爱，因为耶稣住在我们生命里，而主耶稣就是爱的源头，他能够给我们爱的力量，去做一些超越我们自身所能做的事。而我们的表现也许是旁人所无法明白和解释的，他们只是惊讶，但却无从明白，因为他未曾经历过。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再来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到第8节。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保罗在这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好，在这段经文里，首先保罗他讲到爱是恒久忍耐，这是爱所带给我们的力量，叫我们能够忍耐。这种忍耐不是我们原来有的，而是神的爱所赐给我们的。爱能够帮助我们有超然的忍耐的力量，能够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作为。也因为信靠神的缘故，我们可以去等待别人。在关心别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表达超过我们所能够有的忍耐。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对别人是仁慈的，不管对方的表现怎么样，对我们是否仁慈友善，我们的态度都不会改变，我们都会以仁慈去待他。即使我们遭到了批评，遭到了别人的误会或者冷落，甚至是不友善的对待，甚至是控诉，而我们因为有爱，所以依然能够保持仁慈，而不会像一般人那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总是寻求报复。不管别人怎么样对待我，我们都保持一贯的态度，用恩慈来回应。这是神的爱所给我们的能力。跟着保罗他又说了，爱是不嫉妒。正面来说呢，就是爱能够帮助我们去分享，而不是去计较。人之所以嫉妒，是因为他惧怕失去，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要独占，绝对不能跟人分享。但是作为神儿女的你我，有神的爱在心中，我们就能够不嫉妒，我们就可以与他人分享，并且是乐意成全他人。我们心中没有惧怕，在神的智慧和真理中，我们可以与别人分享，我们在主里得着了满足。另外，爱是不自夸，爱能够叫我们不自大，不自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跟神建立了稳固的关系，我们爱神，有经历过神的大爱，神满足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不再空虚。所以不管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做，我都不介意，我都不受这些影响。我们不必在外界找些东西来肯定自己，叫自己觉得受重视。爱能够有能力叫我们不自夸，安静的生活，不用去夸自己的好处，借此赢得别人的眼光和注意。爱能够使我们懂得处卑贱，也能使我们懂得处富足，或饱足或有余，随时随在，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凡事都能做。爱也是不张狂，正面的说，爱是有礼貌的，爱能够叫我们保持礼貌，即使在个人独处的时候，依然不会失去温柔，这是爱所赋予我们的力量。因为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所疼爱的，我们就心中充满平安，而在行为表现上，我们就可以有好的态度。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爱的表现是温文而有礼的，爱更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光明正大的，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坦荡的，而且爱有能力去放下自己的权益，不像一般人那样去拼命地为自己争取。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因为知道他如果爱人，他绝对不会有所损失的，虽然所失去的可能是自己的利益，但是爱最终是得胜的。还有呢，爱是不轻易发怒。爱能够帮助我们，无论遭遇什么事，都能够用平静的心去面对。有爱的人可以有勇气去面对任何的言语和行为，即使在别人恶意的针对攻击底下，爱都能够让我们不发怒。我们会用得体的态度去做出回应，我们不容易被激动。我们会对那些攻击和控诉我们的人说，对不起， 我很明白你的感受跟你所说的，但是我却不是你所说的那样。我所要指出的就是，不是我们可以因为爱而忍气吞声，明知有理呢却不能说出来，不是这样，而是我们的态度不是火爆的，而是温柔的，是宽容的，是谅解的，这是爱所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爱这个功课，而且是一生的学习，因为爱人有许多的学问，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最重要的，我们不是去模仿或者假装，而是依着圣经所指示的去行，先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让我们有爱的泉源，然后这爱才能够在我们里边流露散发出来。这样我们不是假装，不是很辛苦的来装出来，而是发自于内心自然的流露。爱应该是自然流露，而不是做作的。我们之所以不发怒，不是强忍下来，不是硬撑着压抑在心里，而是因为我们不用愤怒，我们有能力去得胜。这是神的爱所带给我们的力量。不但如此，爱还是不计算人的恶。今天人跟人之间经常产生的问题，就是出自于一颗不愿意饶恕别人的心。我们会习惯计算别人的恶，把别人对不起我的地方，对我不是的地方，一一的记在心里，常常拿出来数算，不肯饶恕。然而爱能够给我们力量去忘记别人的错，而且饶恕对方，我们愿意为对方祷告。爱能够给我们饶恕别人的力量。要知道，一颗不饶恕人的心其实是一种束缚，把自己的情感捆起来了，对自己无疑是一种伤害。神不希望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自己伤害自己。神早就已经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洗除净净了，不管我们曾经做了什么，将来还会做什么，神都一一赦免，而且不留痕迹，不再纪念。那我们又怎么能够不去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呢？所以不管对方曾经做过什么，曾经怎么样伤害我，我只能够有一个选择，就是饶恕对方，从心里完全的饶恕。一个蒙恩的人是活在神的赦免和饶恕底下的，而我们领受了神饶恕的人，岂不也应当去饶恕所有得罪过我的人吗？不论对方所做的是什么，我们都要饶恕。严格来说呢，这不是一个选择，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我们必须这样。不信神的人，他因为不明白，不能够体会神的爱和宽恕，所以对他来说，饶恕人是难上加难的事。但是对一个蒙恩的人，尝过主恩滋味的属神的人来说，这是我们生命的流露。神的爱能够给我们这股力量去饶恕我们认为不值得饶恕或是不想饶恕的人。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属神的儿女，让我们放下不饶恕的心，把内心牢记别人过去的那些记录抹去。神会帮助你，让你能够做成你靠自己的力量没办法做到的事。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牺牲的时候，他是把我们一生的罪过全然洗净，不论是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我们还可能会犯的罪，都一概洗干净了，不留下任何记录，而是彻底的洗净，不再纪念。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饶恕别人，因为我们一想到对方所做的，我们就马上气得咬牙切齿。但是主的爱却能够加给我们特别的力量，叫我们可以做到。如果我们坚持不饶恕别人，我们只是把自己关起来，叫自己无法享受自由。今天很多人不肯饶恕别人，他把很多的苦毒、很多的愤怒以及报复的心深藏在心里，并且认为这是合理的，这是应该这么做的。结果这些负面的情绪就侵蚀、就困扰着他的心灵，叫他在很多事情上失去了能力，不能爱人，也不能接受别人的爱。这样的人生是最痛苦的。神要释放我们， 神爱我们，他要加给我们饶恕的力量，让我们不再毒害自己，让我们可以从束缚中获得真正的释放。不要以为我不过是内心里藏有苦毒和怨气，这是我个人的事，别人也不晓得，不会伤害别人，跟别人无关。其实绝对不是如此，因为埋在心里的苦毒迟早会爆发出来，叫周围的人都受到伤害和影响。这种情况我们会从很多的新闻事件里看到，愤怒是包不住的，苦毒终有一天会露出来，要是我们不彻底的对付它，迟早会伤害我们的心灵，伤害我们的身体。下面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6节，保罗又继续说了，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爱能够给我们力量去恨恶罪恶，恨恶不义。当我们看见别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受到伤害和恶待的时候，我们里边的爱就会产生力量，叫我们去正视那些受伤的人，去帮助他。爱不是挂在嘴上的，爱是行在真理中的，爱自然会恨恶不义和罪恶的事。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经常都看见许多不法的事情发生，但是犯法的人却逍遥法外，好像没有天理存在那样，我们会感到非常愤怒。我们觉得犯法的人应该判处死刑，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法律也不够完备，有很多的漏洞，让许多犯法的人可以钻法律漏洞，却依然平安无事。一个心中有爱的人，他绝对有正义感，他是恨恶罪恶的。然而我们却依然爱那犯法的人，因为这正是神的心意。我再说，我们恨恶罪恶，但是我们却要学习去爱罪人，满有主耶稣基督怜悯的心肠。我们都承认这个标准，这个要求实在太高了，我们靠自己是做不来的，只有神加给我们力量，我们才可以做到。其实不少人犯法，他做尽坏事，是因为他们从小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没有好的教导，或者由于他成长的背景，由于他成长的环境和经历，让他陷入最终被罪捆绑。撒旦完全控制了这个人的生命，让他去做伤天害理的事。不错，这些人的行为让人恨恶，让我们讨厌，但是我们要想深一点，也许他们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背景，也许他不像我那样受过好的教育，也经历过家庭的温暖，也有着安定的环境。我不是要在这里袒护恶人，然而神造人是一样的，我们有的潜质他们一样有，不分彼此。所以我们要是身处像他们那样恶劣的环境，我们长大以后很可能也像他们那样为非作歹，终日犯法，不知死活。不过我们比较幸福，我们得到好的环境，受过好的教育，不像他们那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想到神怜悯的心肠，神乐意救我，神也乐意救他。我们并不比他们好，每个人的本质在亚当里的性情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我们都是败坏和堕落的，只是我们没有机会去表现罢了。如果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拯救罪人，我们就应该体会神的心肠而去爱这些人。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若是爱神，我们就要有神爱的心肠。神爱这些失丧的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他们，我们也要爱他们。我们所恨恶的是他们的行为，是他们在撒旦的引诱底下所犯的罪，但是对他这个人，我们要爱他，因为耶稣的救恩也是为他们预备的，也是他们有份的。爱能够叫我们恨恶不义，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真理。耶稣基督介绍自己说，我就是真理。 我们有神爱的人，自然要喜欢真理，并且凡事按真理而行。跟着保罗，他又说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和凡事忍耐。说到凡事包容，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圣经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不是说呢，我们要包庇罪恶，纵容罪恶。包容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存着恶意，把别人的恶行揭露出来。神的爱能够给我力量，去接纳这个有罪的人，不去恶意宣扬毁了这个人，而是谨慎小心的处理。弟兄姐妹，要是你在某个场合，你听见某个人他做了不好的事，又或者有人在电话里告诉你某个人做了一件让人听起来很羞耻的事，你会怎么做呢？你会不会马上打另外一通电话通知另外一个人，你巴不得这个事情马上传开？还是你把这件事放在心里，为着这个人的好处着想，不到处宣扬呢？有爱的人就会单独的跟这个犯了错的人说，而不是四处张扬，巴不得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再说，我们不是要包庇罪恶，我们要有勇气去面对犯了罪的人，关心他的处境，但是我们却不公开指责，不公开批评，落井下石，或者故意羞辱那个犯了错的人，乃是用爱心把他挽回过来。另外，凡事包容也包含了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承担别人的重担。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那书呢，若有人跌倒，属灵的人就要怎么样扶持他，纠正他，帮助他重新站立起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好，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以及第二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二节，保罗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呢？还记得主耶稣怎么样归纳所有的律法成为两条爱的律法吗？在神看来，最大的律法或者说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就是一切律法和诫命的总纲。而现在保罗教导我们要担当别人的重担，可能是经济上的重担，可能是情感上的重担，又或者是工作上的重担，没有分别。我们有责任去互相担当，在别人的需要上、难处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借此完成基督的律法。爱不但是凡事包容，还是凡事相信。那是不是说不经分辨是话都信呢？不是这个意思。爱乃是叫我们信任对方，凡事为对方的好处着想，这是爱所产生的力量。爱不会怀疑，而是信任，而是尊重。因此爱也是凡事盼望的，有爱就有希望。不管现阶段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恶劣，怎么样让人感到绝望，我们都因为爱而有了希望。当我们现在困境中，现在试探里，现在痛苦中的时候，是什么能给我们希望呢？是爱能够给我们仍然有希望。当我们知道还有人爱我的时候，那环境不管怎么样艰辛，怎么样恶劣，我们都会撑下去，因为有人爱我，因为有人给我希望。爱能够产生希望，爱能够孕育希望。有爱的一天，我们依然有希望。还有，爱是凡事忍耐。这跟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爱是恒久忍耐是前后呼应的。爱能够叫我们有坚忍的心，抱持希望的态度，去度过最艰难的日子。而到了最后，保罗说，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没有尽头的，爱是永恒不止息的，而且爱永不言败。这不是说呢，只要我爱对方，最后我一定能征服对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因为我有爱，所以无论情况怎么样，我内心依然有爱， 这个爱不会减退，这个爱不会失落。每一个人都想获得自由，但是真正的自由是只有神才能赐下的。我们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先到神那里去跟他建立关系，先经历他的爱的更新和改造，然后神的爱自然会充满我们的心，释放我们，叫我们获得自由，也叫我们能够有爱的能力去爱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爱的人，去表现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的美德。爱的力量是大的，是无可估量的。神渴望我们成为爱的泉源，去把他的爱流露出去，分享出去给身边的人，用爱来浇灌别人的生命，给他们希望和信任，叫他们一方面能够明白神爱的力量和伟大，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能够成为分享爱的管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受了伤害的人，伤痕一直无法治愈，因为缺乏爱他们的人。试问，我们愿意用神的爱去帮助他们，爱他们，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吗？我们要忘记自我，要转移视线和焦点，不再只看见自己的需要和缺乏，我们要去关心别人，顾念别人的需要，用神所给我们的力量帮助他们。这样我们的人生自然会有所改变，神的爱能够永流不息地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使别人获得帮助，借着我们使别人得着福气，而神在其中得着荣耀，而人得着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人间一切的东西都会变质，也都会褪色，都会过去，唯有爱是永远长存的，唯有爱是永恒的。神希望我们享受过他爱的人也都懂得把这爱跟人分享。彼得前书第三章八节到十一节，彼得说呢，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好，今天的讲题《爱的能力》第二讲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提醒我们神爱的能力是多么的浩大，让我们可以在任何环境和情况下都有合一的表现，而且都能够以爱去获取胜利，去为主得人。只要我们把目光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别人身上，生命就会因此而变得美丽充实，以及充满着神的能力。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